歪椅斜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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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歪椅斜桌。
我们来自多伦多，我是歪椅，你是斜桌，换个姿势看世界。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歪椅斜桌的旅行节目又回来了。自之前我们在的北游记之后呢，我们这次迎来了我们一嘉宾 Ted， 15年的时候去欧洲留学了几个月，带回来给我们一些他在欧洲的游学的一些感受跟体会。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 Ted。
好，我是歪椅
Zed
X。
第一期 Ted 的西游记的内容我们会谈一谈荷兰，我们先让他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把荷兰放在第一期。
好的，其实把荷兰放在第一期，特别简单，因为我去欧洲交换学习了一个小学期，然后目的地学习的目的地是荷兰，是在荷兰的鹿特丹一个大学。等于说我在欧洲的这几个月时间，大部分的时间是生活在荷兰的，比较有感触，所以想把它选作第一期的话题。虽然是非常小，但是是非常一个耐人寻味的一个小国家，有很多话题我们值得聊。
所以你当时刚坐飞机到了这个荷兰之后，你的最开始的第一印象会跟你之前的一些想法会有什么不同吗？
哎呀，就是这次去荷兰是我第一次去欧洲，然后以前吧就感觉从小对荷兰的印象停留在历史上还有一些电影里面，觉得好像离生活非常的遥远。先说一下没下飞机之前的感觉吧。到了机场其实看到有很多飞往荷兰的飞机，然后第一个印象还是很不错的，因为荷兰皇家航空的飞机特别漂亮，是蓝色的，有一个白色的小皇冠。然后我当时图便宜呢，坐的是美国航空，那个飞机就特别破，然后美国的飞机嘛，就没有那么吸引人。然后真正给我一开始落地之前，还是心里充满小期待的。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将要降落在阿姆斯特丹机场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四月底。然后你能从空中这个飞机在盘旋的时候看到一大片一大片的郁金香花田。从天空中看下去就一块一块的颜色彩斑斓的一个色块，那个感觉还是挺震撼的，就是感觉这个国家还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美，
底下能看见油画一样。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颜色特别特别的漂亮。下飞机的感觉呢，虽然有点劳累啊，但是非常的兴奋。我那个虽然是来自咱们祖国的南方，但是身高并不矮，在加拿大呢也从来觉得
在身高方面没有服过谁，
没有服过谁，真的是没有太服过谁。但是到荷兰我服了。服了哪些人呢？服了那些长腿细腰的金发美女，远远看上去一个一个，哎呀，男生嘛，看到美女总是心怦然心动一下，但他走到你身边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是惊吓了一下，
仰望一下。
对，因为
仰望一下。
后来我故意为了这个事情去查了一下，荷兰的人的平均身高是超过1米8，然后女生的平均身高也是接近1米8。
补充一下，其实 Ted 他身高有1米85吧，
有，
对吧？ Ted 身高是有1米85的，这要在中国的平均男性绝对是算这个鹤立鸡群啊。但去那之后他变成鸡了。
对对对，真的就是这样的感觉。因为你们可想而知，在那个机场啊，特别那些空姐走下来，一个一个身高那么高，那还有再加上飞行员，那些男的都是身高1米9左右的，特别特别的炸眼。再加上他们的人种长得特别的好看，全是
优秀的
种
的
金发，
优秀的基因，
对，特别特别的漂亮。
德国人很像，
对对对，荷兰和德国还是非常像的。因为我要去的目的地是鹿特丹，然后从阿姆斯特丹去鹿特丹的坐火车的路上呢，我的兴奋和高兴的心情就没有了，因为我一直在看窗外，然后注意窗边的景色，给我感觉这个国家好无聊啊。
还是郁金香？
不，它没有郁金香了。它在荷兰这一路上呢， 火车的这一路上时间也不长，但是能看到的东西却非常少，房子也是非常的矮，然后风景呢，它那些像杂草一样的东西没有修剪过。然后最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我很不喜欢，在我们中国人的美学印象里面，这个国画呀，这个河都是蜿蜒曲直的一条小河，它的河道都是同等宽同等长的一条直直的水道，
人工修的，
因为全是人工修的，刚开始给我的感觉是一点美感都没有。所以他的房子造的呢，在路边的房子也是方方正正一块一块，所以给我的感觉特别不好，这就是刚落地的一个心情的转变吧。然后接下来
就到学校了吗？
就到了鹿特丹，对，先安顿下来，因为我早到了几天因为
城市里面转一转。
对，并没有，我只是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去了一趟意大利，这个我们以后有空再说啊。开学之前
你到了荷兰，然后开学前还有几天，
对，
你在这几天先去了趟意大利。
没错没错，我去了一趟意大利
至于泰德为什么对意大利情有独钟，我们会在之后的节目中继续跟大家聊。
好的好的。
不过我可以先问一下，为什么你这次交换选择荷兰而没有选择就是
意大利？
不是，没有，就是为什么一般，因为一般来说你看我之前有认识的人，他们交换要选择去英国去德国，
是是
是，有愿意去法国，就是就是欧洲所谓几个比较主要的大国吧。
对对对。
那泰德选择荷兰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是这样的，这个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的问题。
其他地方那些合法吗？
这个这个说的太好了。是这样，我当时呢的确是我们学校给了很多选择，可以去英国法国德国中国啊新加坡啊这些国家都可以。其实我一开始是准备去法国巴黎的。当然借着这次游学的机会啊也去了一趟巴黎。这个我们到时候再说。但是因为种种阴错阳差的原因呢，觉得荷兰的学校也是不错，然后去的学生也比较多，然后荷兰这所大学在欧洲，咱们简称叫它叫 E 大学吧。这个 E 大学其实在欧洲的研究能力非常的靠前，所以这也是最主要的，因为为了学习然后就去了，
就奔着学校去的。
对，主要是奔着学校，坐的火车就晃悠悠的就到了鹿特丹。到了鹿特丹呢给我的感觉就是更不好了。为什么呢？这个城市是很干净，
干净到没有人。
对，干净到连人都没有了，就马路上特别的安静。但是同时呢它又是一个大城市的模样，就特别的现代化，
基础设施非常的好。
基础设施非常的好。
大概是什么点儿到？
我大概是下午的两三点，三四点。
就那时候大家是工作日吗？
是工作日，
就大家都还在上班，所以街上边
也平时也没什么。
咱们多伦多工作日下午两三点钟，街上
对街上还是蛮，
那就是他们城里人少呗。
我就没见过那个城里有人多的时候。当然那个城很漂亮很现代，对，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说它很像中国的一些沿海发达城市，高楼林立，但其实也并不高啊，但是都是玻璃的钢化建筑，然后特别的新颖，然后城市的交通非常好，马路很宽。他们这个咱们在多伦多的朋友也可以探讨一下，就是咱们现在多伦多的这个 street car 这个街车，电有轨电车，跟我在荷兰看到的几乎一模一样，连到里面的座位的安排都是一模一样的。在鹿特丹，这是他们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公共交通的交通工具。对，当时坐那个东西感觉还是挺新鲜的，然后速度也非常快，也非常整洁，然后上面的收费员大妈也是比较的 nice。
他们是就是普遍都会说英文是吗？
这个我们提一下吧。荷兰后来我还专门做了一下研究，就是因为我发现荷兰人的英语好得出奇，
跟德国人差不多，
比德国还好，
比德国还好。
对，因为我这次也抽空去了一趟德国。对，因为我抽空去了一趟德国，我在德国还是碰到几乎不会说英语的人，但是在荷兰你看连什么公交车收费员这些人非常的好。他后来其实我做了一下 research， 他是欧洲英语非英语国家啊，就把英国刨出之外，他英语是第二好的国家，第一是瑞典。对， 他因为他可能离英国比较近，然后传统的地位也是一个欧洲门户的那么一个地位，所以英语的确是非常非常好。我没有真的在那里两个月，我没有见过一个不会说英语的，
都可以自如的交流，
非常自如，没有任何口音，
像母语一样。
对，其实说实话比英国人的英语好懂。
那是。
那他们的口音呢？口音会有
完全没有口音，
完全没有口音，
感觉就是非常标准的那个英语，没有什么口音。
但是
不偏美国也不偏英国，
不偏美国不偏英国。
但是荷兰话和这个德语的是比较相近，
非常非常的像。荷兰语跟德语非常非常的接近。曾经有人跟我说德国留学，德国学生去荷兰玩众所周知的原因，荷兰比较好玩然后他们说德语好像是畅通无阻的。
对，
包括书写，其实不仔细看的话看不出德语跟荷兰语的区别。
瑞士、德国跟荷兰这几个国家交流应该不成问题。
其实要说交流最不成问题的，我觉得你其实说的没错。瑞士的话它有一块的德语区，然后瑞士有一半的是法语区，然后跟他们语言非常接近的呢还有比利时，因为比利时它有一半是荷语区，有一半是法语区。
荷比卢嘛，荷兰、比利时、
对，
卢森堡，
对，
区域就是，
对，他们的语言也是非常非常的接近。他们的英文真是好的出奇。还闲着怎么办呢？然后我们就去那个大学转一圈呗。然后到大学里面，就这个感觉就真的是一步一步的就觉得来错了地方啊。因为我们在北美其实习惯了北美这种大校园开放式的。
咋的？
对对对，
他们有学校大门啊。
他们有大门，有围墙然后根本学校不像个学校，像个商业中心。像个写字楼啊，特别的。当然这个可能是因为它在鹿特丹啊，因为鹿特丹整体的它的这个城市的建设风格就自己有一个自己独立的校区的，只不过把它建设的就跟工厂办公室差不多那种感觉。
大学城。
它是理工科的学校吗？
它其实是偏商科和综合的那么一个学校。但是呢也有一些好一点的东西，能看到荷兰它还是环境非常好，绿草如茵，花开遍地啊！特别那个大学，我所在的那个E大学，每天早上去上学走路的那一路我就在数兔子，因为那个大学不知道为什么 它门口有一片大草坪，有好多好多的野生小灰兔，就到处乱窜，每天差不多这一路上能见到十来只啊，所以能感觉到它环境非常好。还有一个印象特别深的，我觉得这个咱们中国人可能特别亲切，就是
自行车。
自行车真的是荷兰自行车王国，那不是吹的。我见到除了真是学校的校工学生，除了个别喜欢玩滑板的上学和走路上学的，开车的真的很少。教授那都是骑着一辆一辆的黑色的特别漂亮的死飞轮，那个车我还问过他们，应该还挺贵的，都是那个牛皮坐垫，然后前面有个大的藤编的篮子，然后骑着一个死飞轮，大家都穿的西装笔挺的，哈、就在那上。
这种是城市的这种，
是
共享
单车呢，
还
是说他们没有？
都是自己的，都是
自
己买的，都是自己买的，但非常的相似，都是那个龙头的把儿都是弯的，特别弯过来的那种。
城市自行车，
对，
还不是那种变速的那种。
不是不是，非常
就我们会想着觉得比较老式的那种设计的。
对对对对，
弯过来的
把手嘛。跟国内的这个大凤凰有点像。
就是你们知道吗，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奥运村的时候，荷兰代表团给他们空运过来很多那种橙色的自行车，只有荷兰人在骑，特别炫酷。
我想了一下这个，当然我在荷兰因为别的大学我没去过啊，其实所以我说这个E大学的这个给我的感觉啊，有可能是它是一个特例。这个就联系到了这个鹿特丹这个城市的建设。其实大家应该知道，在二战的时候，鹿特丹是整一个城市被纳粹德国给轰炸摧毁了的。这个城市被毁灭了将近 80%。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到这个城市所有能看见的高楼大厦都是新建的。包括学校它都是总体的。
二战之后。
对。对，所以从这个建设的年代其实 跟我们看的话，所以我的确有一种感觉到中国大城市的亲切感啊。
没有老建筑，
对，没有老建筑，很少有个别的教堂，有个别的私人房子是老的，但是很少不多。
但是如果六七五就是五六十年代建的房子，到现在来说，你还是觉得很有时尚感的话呢，可以说他们的设计师也是很前卫的。
对，荷兰它还是在建筑上面，其实懂建筑的朋友应该知道，荷兰其实鹿特丹是一个建筑学院和建筑学派还有很多设计师事务所的一个聚集地，有非常非常多的荷兰现代建筑都是在这座城市的。然后哎，举一个例子吧，这个也是其实是一个景点啊，在鹿特丹，是它鹿特丹的那个拱形的市场，它是一个室内的现代建筑，室内的一个市场，是一个拱形的。它牛逼在哪呢？它是全球首例的市场，拱形市场和 condo 就那个公寓楼相结合的，所以它那个外面一大圈拱圈其实是将近300套的住宿单位，然后在中间它是一个路程，对，室内的市场
CBD，
对，所以非常非常的有意思。然后
上面是住宿，下面是市场，
没错没错，
哦，这个设计挺好。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鹿特丹它其中的一个学派，一个学院的一个风格。因为鹿特丹还有一个景点，其实就在那个拱形市场的门口，它有一个50几个立方体，就是像魔方一样组成的这个房子，
魔方大厦。
对，但是它都是立起来的这个立方体
啊，
所以它叫立方体的一个大厦吧。楼它其实是一个方块屋，它是一个住宅。你在外面看的话，就不知道这个地应该是怎么样的，因为都是立体的。但其实的话，它除了墙是斜的，窗户是开的啊，也是斜的以外，它里面的地是平的。
他们的路会很宽吗？
他们的路其实非常宽，
相对于欧洲
的主路的话，对，在跟别的路，比如说就拿阿姆斯特丹跟它相比，阿姆斯特丹的老城区的路就比较窄，对。然后其实讲到建筑，还有一个我觉得可以说的，就是可能咱们中国人小时候都有印象，看过一部当年火极了的电影，成龙演的，叫《我是谁》。
对，
嗯，然后他在那个最后就他有一个场景，在那跟人家那个武斗的时候，
提鞋的，
对，他就是在那个鹿特丹的那个鹿特丹那个塔，
嗯，
在那爬，那个是荷兰最高建筑吧，将近有100，
是个斜着的，
对，斜着的，斜着的。
最高建筑将近有100多米，
150多米吧，就也就那么高了。所以它跟，所以我一开始说高楼大厦，它其实并不高。
中国一个烟囱能给过
这个它的外形有没有什么特征？
那个你说的是那个鹿特丹塔，
对对对，
就是一个斜着的感觉，也没有什么特别，因为
我
不太懂。
我想起一些地标建筑物，
跟那个
蒙
特利尔
的
奥林匹克公园那个有点像，有点像，对对对，就是它大概是那样的。
巴塞罗那那个样子是一个黑色的大，
对对对，
大家自己搜一下。
对，
讲到这个市场啊，这个拱形市场，我这个吃货本质就爆发了。它里面有卖一些新鲜水果，有一些干果，有一些比如说卖的特色的一些东西吧，比如说果汁啊、香肠啊、烤肉啊，也有一些小馆子啊，但是都是开放式的。讲到这儿就讲到，其实我去荷兰当时最让我犹豫的就是荷兰它跟法国和意大利比起来，它没吃的，
没有自己特色的吃的，
它没有特别有特色的吃的，所以这个让我纠结好半天。然后但是我去了呢，还是好不容易淘到那么几样吃的啊。
okay，
对，
可以介绍一下。
对，我吃的最好的一个，我觉得最好吃的荷兰菜，荷兰它的农业非常的强，所以它有一个特产的东西叫白芦笋。
白芦笋，
青色的芦笋我们都吃过。
Asparagus，
对， Asparagus。 那它有一个白色的，它那白色的呢比那个青色要粗，但是吃起来没有渣，所以特别嫩特别鲜。吃那个火腿蛋白芦笋泡在汤里面，特别特别的好吃。
哦，好像在这边见过那种白芦笋。
对对，
有一点放黄的那种。
对对对，没错没错，但它是荷兰最早培育出来的。然后它那个拱形市场门口啊，其实是一个大的露天广场，每周的周末那都是农民了啊来卖的一些农产品，价格会比超市里面便宜很多很多，大概只有20%到30%的价格吧。 东西非常新鲜。我在那儿吃了荷兰最有名的一个东西，叫做鲱鱼。熟悉历史的可能都知道，鲱鱼对那个荷兰的历史非常非常的，
不是那种会飞的鱼，
不是不是，它是一条很小的鱼，它大概也就手那么一扎长。这个鱼没有鱼鳞，然后身体比较软，刺也很少，然后但是它当年对荷兰的经济振兴起到很大的作用。荷兰也就是有一个人，具体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但是他发明了一个办法，就是说拿那个小刀，一刀可以去除头和那个鲱鱼肚子里面肚肠，所以他杀鱼的速度特别快。
这个没有鱼鳞对吧？
没有，
那就有点像泥鳅的感觉。
哎，对对对，有那么一点，有那么一点，
就像国内有那种杀泥鳅和杀鳝鱼的那种方法，就是一个板上钉一钉，直接把那个头往上一卡，然后一拉，
拉
肠子就全出来了。
差不多是那样，但是他们是用一把小刀的。
OK，
划一下，反正速度也非常快。但是那个东西我不建议大家都去尝试啊，因为作为一个勇敢的吃货，我尝试了一下荷兰人最正宗的吃法。怎么吃呢？就把这鱼杀了，泡在水里面洗干净了，然后那个鱼因为海里面捞起来它本身就有咸味儿嘛，放那晾干。也不用晾得很干，就把那水沥干就行了。然后你要吃，他就拿一个纸盒子，你要吃几条他就给你装几条，然后给你一小盒生洋葱碎，拿走吃去吧。
生
的生的。然后呢，我还真是买了一盒，我想那我就买少点吧，五条，我跟另外一个朋友咱们两个人吃五条行不行，这应该能吃完一扎长，那个也不大，
吃完那嘴巴得什么味儿？
哎呦，
有土腥味吗？
没有，就一股臭鱼烂虾的那个，
还有
哎，亏的有那个洋葱、
嗯、
你得感谢有那洋葱，没有那洋葱你根本吃不下去，因为你拎着那个尾巴，然后仰着脖子把它塞在嘴里，等你吃完了你嚼一半发现嚼不动，为什么中间还有一根鱼骨头。但是每年到那个鲱鱼上市的季节啊，好的鲱鱼都买不到，都是供大酒店和饭店的才有。荷兰人就
吃点臭鱼吧，
一来一大盆，比如说50条100条，然后一堆人围坐着，一人一杯酒，然后就说着说着话跟猫似的，逮一条塞嘴里吐一根骨头出来，逮一条塞嘴里吐一根骨头出来。
我觉得我刚才想笑是因为太太说的这个场景，把鲱鱼换成麻辣小龙虾，这个场景就可以从荷兰转到北京了。
麻辣小龙虾你还得包啊，
就是没有那么利索，那这放进去一个骨头，放进去一个骨头也那么快吗？
特别特别难吃
的那个虾球。
就我也算是从小吃鱼长大的，但那个生鱼，哎呦，那一股臭鱼味儿是真吃不下。
荷兰人就好这口啊，荷兰人不是荷兰人，生
鱼
味道有点凉。
我想生鱼是不是蘸点酱油会比较好，因为我在日本吃，包括在这边啊，吃那个生鱼片三文鱼
他们都吃习惯了嘛。
对，酱油那是中国式的吃法，
或者是东方的吃法。
对，人荷兰人就那么吃，
西方人生猛啊，
刨了头和肚肠子直接往嘴里塞，来点洋葱下下味。 对，所以这就差不多是我对鹿特丹的那么一个了解。这样吧，讲到鹿特丹，我讲一讲我在那上学的一个感受吧。就刚刚讲到大学，这就是给我了一个最初对荷兰人最直观的感受。我们想，哎，那金发美女啊，那么开放的国家呀，那荷兰人到底怎么样呢？真是我见过可以说是世界上比德国人还无聊的一群人。
举个例子呗。
举个例子，我上了他们一门文化研究课，那个教授他就想让这一帮研究生研究一个问题，就我们荷兰人到底在别的国家的人眼里是怎么样的，然后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怎么样让别人更好的了解荷兰人。几乎所有的荷兰人都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不管在外国人心中还是我们荷兰人自己心中，我们荷兰人就是特别特别的严肃，特别特别的死板，特别特别的没有情趣。然后我给你们讲一个小例子，我当时因为去荷兰嘛，总得置办一些牙膏牙刷啊，洗脸盆啊一类的东西，我就去了他们的一个超市。那个超市呢，当我们去的也有点晚了，人家5点关门，我们可能4:45去的。那其实我就只要买一样东西，而且我在门口就看见了，那人特别有礼貌，一身西装，他们的人都穿得很精神啊，一身西装，一个服务员。我说那个我要进，他问我 他能不能帮我，对吧？我说我要买一个东西，
我下班。
他说对不起，我们准备下班了。我说你们不五点下班吗？我说那个东西就在那，我拿了我就走，我结完账我就走。他特别有礼貌，这个我必须用英文说啊，他特别有礼貌的，但是后面跟了一句 It's not possible，就感觉好像我怎么惹到他似的。他一开始我还特生气，我说这怎么这么做生意，还不可能，怎么就不可能了？你说哎，那你明儿再来，叫咱们中国人，你明儿再来，对吧？他就一脸笑容跟你说 It's not possible。 然后我就把这个例子在那个课堂上讲了，所有的荷兰人都乐了。荷兰人说这很正常，我们就那么说话，就
It's not possible，
就是不可能。对，他们特别的生硬，这是他们的这个整个人都是这样。
我也听过一个类似的例子，不过是德国，就是他们也很死板。那个朋友就是五个人在德国搭公交，然后呢他一个人买了公交卡，他想给五个人刷卡。他上去之后他就跟司机说，我让他们先上，我给他们刷卡。司机很有礼貌地跟他说，不行，不能这样做，你得过一个刷一个。不能说一次放五个人过去，你刷连刷五次，你是过一个刷一个。他说这有什么区别呢？他说不行，这就是我们的弱。
对，
荷兰人的死板真的是，就这么说吧，咱们在座的各位啊，在加拿大在北美上学的，咱们去荷兰跟他们如果比学习，还真不一定比得过他们。荷兰人的这个大学之难念，我在那两个月，本来我是想去欧洲玩的，结果差点没在荷兰给我累死。这课业量之大，那个作业之难，写的东西之多，真的是哎呀有点令人发指。
而且是商科。
对，他的商科他把它完全变成了文科在学。他是你要写大量的 paper， 大量的研究，看大量的书，而且真的是一本一本的书让你看。但是有一个点他们比不了咱，就是我们在北美这边训练的。他如果要做一个什么 presentation， 那真的跟我们比就是幼儿园级别的。他们的那个之差呀，老师说15分钟，反正一个班讲下来最短的可能讲了有25分钟。但他们的老师也很宽容，我也不打断你。
是讲不清楚是吗？
那讲不清楚，然后也很乱，然后
PPT 做的怎么样？
PPT 做的也就那样吧。反正当时我记得我这个还是有点小高兴的啊，那个做了一个带了一帮荷兰人，咱们做了一个那个 presentation， 还是让那老师一惊，哎呦，原来这加拿大这边学生是这么玩的呀，他们根本不会玩这个，说也说不清楚，然后时间控制非常差，对，他们做的非常差，我跟他们说大家要不要 rehearsal 一遍，他们都不明白为什么，
对，
他们不是不明白这，
我们都是当场就来的。
对，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就上去讲说哪了，就那种。
对，你不来个串场，你不来一个协调。
对，
那你觉得荷兰人在平时交流的时候也是，就说显得比较单调，
非常单调。
那他们
非常单调，
他们不会讲笑话吧？
那他们说话的条理性、逻辑程度，
那应该不会差。我觉得
这我当时倒也没太在意啊，他们讲话也比较简明扼要，然后讲话呢。It's not possible，
就所有意思都表达了。
对，就是非常非常的单调 ，cut and dry， 非常的非常的干脆，就那样的人。所以给我感觉，哎，不对啊，这国家不是买卖淫都合法吗？不是那个咖啡馆里有稀奇古怪的
印象派
吗？
很抽象的
印象派
蛋糕，
对，
是吧？
对啊，
你说怎么这人怎么都玩嗨了以后还那么呆板呢？就给我的感觉，
可能就是需要点东西才能让他们放松下来啊。
是没错，然后后来，路特丹这城咱们就讲到这儿吧。